解放军航母山东号及两艘军舰组成的编队27号从南向北沿台海中线穿越台湾海峡。专家分析，这是中共针对美国拜登政府动用总统拨款权对台军事援助5亿美元当中的第一批毒刺防空导弹运抵台湾所做出的回应。此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已就美方交付毒刺防空导弹一事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解放军也派出多架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与此同时，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公开点名警告习近平，称台海一战若无法避免，不存在所谓的速战速决，而这将对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美中关系看似回暖之际，美中两军又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台海情势是否因美方交付武器再度升高？习近平能否听得进美军印太司令的劝告？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解放军的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姚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这边补充啊，两位嘉宾啊，今天都是这个参加我们讨论的是解放军，曾经服役多年，姚晨先生是在这个海军航空兵服役哈，还有这个赖小刚博士是在这个军事科学院工作，两位离开的时候都是中校，所以我们今天下半场请到两位军事专家，两位中校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你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好的，我想先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也是赖中校啊，您怎么看这个拜登政府现在是动用这个总统的紧急拨款权，等于是以乌克兰的模式对台湾军援5亿美元的第一批毒刺运抵了台湾，引起了中共外交部和解放军的强烈反弹，等于是文攻武赫双管齐下，您的看法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看到过公鸡斗架没有？公鸡斗架前的时候都把羽毛支棱起来以威慑对方，那么习近平的羽毛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和人民解放军。拜登总统呢还没有支棱自己的羽毛，只是瞪了对方一眼。那么瞪对方一眼就是总统紧急拨款权。那么中美这两支攻击谁的胜算更大呢？我肯定的说，解放军的胜算微乎其微。而美国公众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要说谁不知道的话，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民众。至于习近平是否知道，我就不敢说了。我发现呢，我对他的评价、他的评判都是错的。习好像是总是在故意选择走不通的路。
好的，继续我也想请教姚晨中校，刚提到拜登总统对台5亿美金的军援当中的第一批，就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屡建提供的这个毒刺 Stinger 防空导弹啊。那么中方称说这是要把台湾武装成豪猪岛，打造这个亚洲版的乌克兰，你怎么解析美方的战略还有中方的反应呢？姚晨中校。
美国对台5亿美金的军援，第一批这个毒刺导弹，这个导弹呢是单兵精简式的导弹，它主要的是对付这个低空飞行器，尤其是对直升机的这个威胁特别大。在乌克兰战场已经试出它的威力了。那么中共在台湾海峡，将来就是登陆的话，它的直升机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兵器。你比如说他的075，也就是说他的两栖攻击舰上带有直升机。另外如果加一台作战的话，他有300多架直升机，这个直升机舰呢他就没法过来，这个威胁非常大。从目前这个台湾方面装这个毒刺导弹以后呢，确实是对中共将来这个什么武统台湾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OK， 好的，感谢姚仲孝的分析。继续，我想念一段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的这个最近对习近平公开点名的警告，来跟大家念一段。阿奎利诺是美军印太司令的司令，他是5月23号在纽约一个论坛上说，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是授予他两项任务，第一是要防止这个台海冲突的发生，那么第二就是如果当第一项任务失败的时候，就要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他还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台动武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们来很快听一下阿奎利诺他的说法。
I hope that President Xi takes away firs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hort war. And if the decision were made to take it on, that it would be drastically devastating to his people in the form of blood and treasure.It would drastically upset certainly the res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e're so interwoven. But bottom line, the investment of blood and treasure in order to achieve your objectives, that needs to be a very hard decision. So he has to understand that.
小刚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印太美军的这个司令啊，阿奎利诺？很罕见的是点名习近平公开的对他发出警告，说这个台海一旦开战是不可能速战速决的，而这对中国人民可能会造成毁灭性打击，要付出鲜血和财富的代价，等于是奉劝的意味非常浓厚。你认为习近平听得进去吗？你怎么看这个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的说法？
这是一个涉及的制海权和国际秩序的问题。有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做了5个视频，其中一个就是谈，大陆对台湾实施两栖攻击战、两栖登陆作战的问题。这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这里呢，就简单的说一下。当今的国际秩序的安全基石是美国的制海权，或者就是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而大海只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地位呢，来自于英国。英国在19世纪末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把制海权转移到英国手里面，历时70年。英国的制海权呢，开始于1588年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由于取得了制海权，就获得了左右欧洲局势的地位。任何挑战英国制海权的国家，就是英国的敌人。同样，任何有意或者无意挑战美国制海权的国家，就是美国的敌人。制海权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动员全球的资源。中国无论在历史上、文化上还是政治经济制度上，都是一个大陆国家。这个中文成语望洋兴叹，就这种反映出了就是这种历史和文化。中国大部分的学者和有关部分的人至今也不理解什么是 sea power， 而且 sea power 这个词连个对应词都没有。那么中国大陆一种一法，什么海权呀、海上力量啊，都是这样子。那么中国大陆的人只能用一种大陆的国家的心态去想象海洋国家的方方面面，但是呢，大陆国家永远变成不了海洋国家。
好的，
这是一种宿命。
好的。好，接下来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我们杨承志浩做个回应呢。怎么看这个阿奎利诺美军印太司令的说法？网友 Pauline 他说，如果开战将对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人类几千年有哪一个独裁者在乎过对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要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Anna。Unorthodox mind， 他这位网友说，美军印太司令真是傻的可爱，开战对于这个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跟这个习近平有什么关系？他会在乎吗？你要说美军可能第一时间就采用这个斩首战术的话，那我想这个习近平和他身边的人或许会犹豫一番。还有一位网友叫少说多看，他说对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有什么用？这个死两立人他们都不会关心的，你直接说终结他们的政权，他们才会害怕。这些网友针对这个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的一些不同各种观点的看法。那姚生中校，你怎么看这个美军的印太司令警告习近平不要去步这个普京的后尘呢？因为台海一旦开战的话也是很难速战速决的，等于是奉劝习近平不要这么做，要三思。你怎么看美军印太司令的说法呢？姚生中校。
这个网友讲的很对，中共从来不在乎有死多少人，所以你要讲这种话呢，实际上看上去对中共是一种威胁，是这个威胁没有多大作用。我以前也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美中之间如果要打仗，
经在军事方面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刚才网友们也说了啊，这个两边看谁输得起，战争没有赢家，都是输，
嗯，
输得起。那么中共他能输得起，他死一个亿两个亿他都无所谓，但是美国要是死个什么一万人两万人他就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威胁啊，这种说啊不是很到位，就是对中共没有太大的威胁。
嗯，那小高博士你怎么看呢？刚刚说这个印太司令的说法，可能这个中共不见得会予以理会啊。另外刚才你也谈到这个海洋国家陆权国家之间的这个宿命，你怎么看解放军对台战略究竟有哪些致命的缺陷或是弱点啊？我们知道现在刚才提到这个山东舰也是沿着这个台海由南往北，这个沿着穿越台湾海峡，现在中共的海军有三艘航母之后，它能不能弥补你刚提到这个海军上的战略弱点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好，
嗯，
这个问题呢说的比较大的，就是它涉及一些非常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呢，其中就重的最重要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问题和台湾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美国国会早在2000年就通过法案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折成这个委员会和美国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个年度研究报告。我读了这些报告，
嗯，
这些报告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建议大陆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用这些报告作为自己研究报告的范本。美国国防部早在2012年就注意到大陆军事战略中的自相矛盾的问题，用美国波士顿学院的罗斯教授的话说，就是人民海军是由两个相互不兼容的舰队组成的，一支是用于台海的反介入舰队，
嗯哼，
一支呢就是大型水面舰只的远洋舰队。虽然反介入舰队现在呢战斗力可观了，但是一旦要是台海爆发战争，人民海军的远洋舰队就没有生存的机会。罗斯教授的结论就是，海军历史表明，如果某个大陆国家要与海洋国家争夺制海权，它的结局就是毁灭，他们的大型军舰或是被击沉，或是自沉，或是被当成废钢卖掉。这是一个宿命，是一个有多少航空母舰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更不用说人民海军的航空母舰无论在性能上、出航率上还是使用经验上，都永远无法超过美国海军，更何美国海军还能够得到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其他西方海军的支援。邓小平呢很早就注意到人民海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早在1979年3月就责成新任的海军司令叶飞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明确告诉叶飞他不喜欢远洋海军，因为远洋海军让他想起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到了1987年年初，邓小平否决了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的建议，这个建议呢是建立单独的海军战略。邓小平还禁止军内外再讨论发展航空母舰的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人民海军的发展方向问题直到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为止，一直是在大陆军外专家公开讨论的问题。我的视频里曾经介绍过争论的各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他看，我在这里就不谈了。我还有一篇英文的文章发表这个英文的网站上面。
嗯，好的，姚晨姚中校，刚才赖小刚博士是从这个战略的部分来看这个解放军现在海军所面临的致命的弱点啊，而他是比较悲观的评估。那么想从这个战术上，可能你对实际的会比较了解，战术上和技术上请教你，因为谈到这个解放军的海军，他现在不断的下饺子，又有三艘航母了，其实台湾方面也很担心，就如果真的是双航母形成战力的话，其实会对台湾的战力形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要想出这个破解双航母的一些战术。那么在技术上呢，又有另外一些人认为说，其实现在三艘航母看起来也不怎么地，因为那个福建号好像据说有卫星拍到照片是出现了一些裂缝，各种方面的说法都有，相信你从不同的可能更实战的角度来回应一下刚才赖小刚博士的说法好吗？姚中校。
刚才 赖博士介绍了这个海军发展航空母舰的这个历史。这个我比较了解，就是从87年开始，军成立了这个项目组，然后88年呢，在海军的航空兵选了10个飞行员到舰艇学院去学习，就是将来为培养海军航空母舰的舰长做准备。那么这个10个人基本上都没有用，就是浪费。第二个就是航空母舰。这个航空母舰从总体上看来说它几乎没什么战斗力。第二个呢，就是在作战中呢，这个航空母舰用不上，它只是在两岸军事对峙的时候，在实施封锁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用，真的要起来以后航空母舰会跑得远远的，因为这个速度慢，目标大，随时兵的技术。所以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讲中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没有战斗力呢，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它的这个制造的这个水平比较差。刚才说那个
福建号
甲板上有裂缝。
甲板
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确认。也许是裂缝，也许是它的油漆和涂漆啊工艺不到。另外现在中共现在有一个措施在这儿，把辽宁舰弄到大连去了。这条舰在加装一些设备，它的动力方面，它在更新更好的燃气机。另外它的雷达和火控系统全部按照这个战斗舰的标准在建。但是呢它的船体不行，40多年了。再一个影响它战斗力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程度是它的舰载机。它这个航空母舰它是活跃式起飞的，大家都知道它的载弹量和载油量是非常有限，而且是常规动力的，还要带一个大的这个动油船啊。所以说呢，台湾方面没必要对这个航空母舰有多大担心，真的打起来以后它不会参战，它没办法参战。再一个它不需要，因为中共的暗基航空兵完全可以覆盖台湾整个的500公里以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航空母舰对于对台来说，对台湾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好的，感谢姚晨忠。今天两位都是这个航母的专家，谈到这个解放军的航母战略，还有这个航母的作战能力，我就继续再请教几个跟航母有关的问题好了。这个赖小刚博士，有中国航母之父称号的这个刘华清，我们知道他是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啊，同时也是中国航母计划关键的倡导者，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海军之父。我们怎么从刘华清提出的海军战略来看现在习近平的对台战略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我把刘华清的回忆录仔仔细细的读了许多遍，来寻找他为什么要发展航空母舰的航空母舰的原因。结果发现呢，刘的理由是：一，中国是大国，大国就必须要有航母；第二呢，是保卫海上交通线。刘没有提及台湾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呢，刘在回忆录中多数声明，他没有参与1993年的军事战略的制定。而这个军事战略的重点就是设想在台海和南海发生军事冲突，对抗的主要的假想敌就是美国，而这个战略就是后来大陆军事建设的基础。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呢，刘华清回忆录的结尾部分都是讲的是和平，好像刘意识到1993年战略发展的结果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除此之外呢，刘华清否认他是中国的马汉。由于刘与苏联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非常相似，都是把一支近沿岸防御的海军变成了世界的第二大海军。一些西方观察家呢，因此就把刘称为中国的戈尔什科夫。然而呢，西方国家的苏联海军问题专家对戈尔什科夫的看法非常低，说他是一个只善于运用官僚，是善于运作的官僚。这个评价呢是在80年代中期做的， 而几年之后苏联就不复存在了。苏联海军在80年代的大发展与苏联崩溃一定有关系，而辽宁号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嗯，好的，刚刚赖小刚博士等于是从历史上面还有这个中国的航母之父刘华清的战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那么姚中将，当然你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啦。好像最近有另外一位被称为是解放军航母之父的这个叫国产航母总指挥胡汶民，则是他是被审查了。想请您谈的是反过来看这个中共这个内部的一些问题，还有航母的刚刚提到作战能力，尤其是最近哦，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是连脱口秀节目一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就被立案调查，今年好像反映出其实中共对自己的战力不是那么有信心哦。您认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就是怎么样，或是如何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呢？姚成忠，
我首先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赖小刚不是讲得很对，就是刘华清的回忆录上面没有讲是对台湾用航母，
嗯，
当时是准备在南海用，因为南海呢航空兵腿短，这个内部不需，尤其是88年314赤瓜礁海战以后，感觉到，必须要，因为南海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叫绿色国土，所以发展航母主要的是对着南海，这个我补充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刚才主持人讲这个有一个脱口秀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从两个角度可以这么说，一个是反映了民意。解放军自从1989年64屠杀的江民之恨以后，他的声望在人民群众中的这个一落千丈。我在北京时候，在海军司令部时候，我有亲身的感觉，我们出门都不敢穿军装，这是一个。军队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第二个，从军队本身内部的一些官兵，他们自己也认识到，当兵没有什么出路。啊，士兵独生子女，以前85年大裁军之前，当兵的，复员转退伍以后，地方可以安排工作，现在后来不安排工作。后来呢，这个军官完全要从这个军校，
好的，
士兵没有出路，
嗯，
啊，第二个就是中级干部呢，
嗯，
中级军官他有第二次就业问题，他想早点到地方混个位置。第三个就是说，目前打台湾是根本就没有胜算的可能，代价太大，所以高层不愿意打。
嗯，
所以军队的军士气啊一落千丈，现在所以说
感谢
老百姓也能看得出来。
是，感谢姚成忠将，今天两位都是这个方面专家，我们也一聊聊的超过时间，不过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开一集军事专题，邀请这个赖小刚博士还有姚成忠将两位中将来跟我们分析好吗？非常感谢二位的简评。好的，我们也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